昨天我谈到了实现神旨意的方式，那就是你必须学会顺服神吩咐你要做的事。经文说，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，任何人都可以开始，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完成。很多人在半途就放弃了，撒旦让他们偏离了轨道。开始跟随神，找到他的旨意并跟随他是一回事，但要完成神呼召你去做的事，那就截然不同了。这需要变得成熟，需要耐心和时间，来看到神的旨意在你生命中得以实现。随着我年纪增长，我现在意识到很多撒旦试图摧毁我并让我偏离正轨的事。当我看到有人服侍了50年，尽管在教义上我可能与他们存在很多分歧，但如果他们服侍了50年后仍然坚立并爱神，我保证我定会向他们致敬，因为这并不容易。因此我谈论的是你如何能持久，你如何能完成神呼召你去做的事。而我昨天主要谈论的是你必须学会顺服神。对于很多在恩典之下的人来说，顺服几乎是个不好的词。有不少人，我向他们介绍恩典，他们曾处在极端的律法主义之下，他们过于注重表现，当他们听到恩典时，就像是给了他们自由，恩典让他们得自由了，他们再也不想听到表现或顺服这些词。因为那只会让他们想起他们曾经经历的律法主义。我说的是，我强调顺服的原因，不是为了让神回应你的顺服。那是错的，那是律法主义，神不会这样回应我们。通过恩典，神已经成就了一切，并将其作为完全免费的礼物赐给了我们。但这并不意味着顺服不重要，顺服是我们积极回应神已经做成的事。顺服不是赢得神的回应，但顺服是我们对他的回应。顺服是从神领受的果子，而不是根源。这些非常重要，我真的想强调这点。因为有些人，我跟他们分享恩典之后，他们领受的与我所讲的并与经文本意都大相径庭，已经到了无论你做什么都无所谓的地步。甚至有些我认识的人，我给他们传讲过恩典，现在却相信没有地狱也没有后果。你不会下地狱，不会与神分离，每个人都会得救。我甚至听到有人传讲，撒旦最终会与神和解，我们都将在永恒中和睦共处。这可不是属神的话语教导，因此需要一个平衡。是的，我传讲并相信神的恩慈和恩典，但我不是为了从他那里得到什么而侍奉神。神的恩赐就是永生，罗马书6章23节，这是礼物。我并不是为了赚取神的恩宠，但顺服和行为是对神所赐予我的爱的敬虔回应。如果我真正理解了，那就像哥林多后书5章14节所说的，基督的爱激励我们。基督的爱，如果你真的明白了神的恩典和他有多好，比起以前基于表现和赚取的体系下有意的侍奉神，你会不经意的更多侍奉他。所以首先你是出于爱侍奉神，其次你侍奉神是因为罗马书6章16节说，岂不知你们舍己做谁的奴仆，顺从谁就是谁的奴仆，是为罪以致死呢，是为顺命以致义呢？因此如果你顺从并侍奉义，那么你将得到义的果子。如果你顺从魔鬼并侍奉魔鬼，你从中得到的结果是你不想要的，他来只是为了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因此我一直强调，顺服是你能一生与主同行的关键因素之一。如果你想喜乐地完成你的使命，你就必须学会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不要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，你必须顺服神，而不是孤行己意， 让我以以利亚为例。列王记上十七章一节说，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，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，这几年我若不祷告，必不降露不下雨。这是圣经中第一次提到以利亚。除了在这里说他是基列地的居民之外，没有提供关于他的任何背景，因此我们对他了解不多，但很明显他已经与神建立了关系，他已经听到了神的声音，找到了神对他生命的旨意，并在践行着。他到王前，而亚哈王和他的妻子耶洗别已经杀了数百名耶和华的先知，他们想要杀掉所有声称自己是耶和华的先知的人，因此以利亚直接到正在杀害主的先知的人面前，并说，耶和华如此说。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告诉我们在今天的社会中应该如何反应。因为现在站出来说圣经如此说，这可不受欢迎。站出来谈论神，谈论神作为创造者，或谈论任何绝对的真理，我们的社会已经变得全都是相对论，你的真理可不是我的真理等等。你出来说，不，只有一个真理，神的话就是真理，这就是真理所说的，这是唯一的标准，这是对的，那是错的。你出来那样做，我向你保证，他们可能不会杀了你，但他们会逼迫你。今天站出来说主如此说是不受欢迎的，在以利亚的时代他可能因此被杀。他们已经杀了数百位神的先知，然而他很大胆，他听到了神的话，他正在按照神吩咐他的行事，于是他传达了神的话语，他顺服了神。这就是我想在这里强调的，我们中有许多人知道我们社会中发生的事是错的，我们在内屋里边祷告边斥责，哦神啊，我祷告着觉醒文化，这批判性种族理论，所有这些不敬虔的和正在发生的事，我捆绑他们。在你内屋祷告是一回事，但很多人因害怕逼迫和批评不会站出来公开地说些什么，因这会让你付上代价。成为狂热的圣经信徒在当下并不受欢迎，你会遭到批评，会被称为恐同者，会被称为偏执狂等等。我保证有不少人在内屋里能与他们中的佼佼者一起布道和祷告，但在公共场合你不会站出来，换句话说，你相信什么是对的，但你不会顺服他，你不会站出来，不敢发声，你不会按照你所信的去行，你听任身边的人说着各种错误和谎言，却不敢站出来。你还奇怪为什么事情是这样的呢？这是不对的。你要敢于发声，你要在爱中说诚实话，你不必那么刻薄，但你要说出来。如果以利亚只是待在内屋里祷告，说，我相信除非我祷告，否则不会下雨。如果他没勇敢地说话并行动，顺服神所吩咐他的话，这就可能不会发生。即使那件事发生了，三年半之后，以利亚出来说，是我为这祷告的，人们很容易对他置之不理，并说，哦，当然，任何人都可以说是他祷告的，但我怎么知道是你祷告的呢？但以利亚在仍有雨且无任何干旱迹象时预言了干旱。然后经过三年半，你可以在列王记上第十八章读到这件事。在这场干旱到来之后，他们几乎失去了一切。国王的仆人俄巴底告诉以利亚说，他说，无论哪一邦哪一国，我主亚哈都打发人去找你，并问你是否在那里。以利亚成为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，不仅是因为他相信，更因为他顺服神，而且因为他顺服了并按照他所相信的形式， 就像我昨天在雅各书二章二十节中所分享的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你可以说你信神，但如果你的行为不一致，神仍然爱你，但你并没有全心全意的爱神。如果你说，哦，我信靠神，但你所行的却与之相悖，那么你只是在欺骗自己。顺服是让神的旨意在你的生命中实现的重要部分。第二节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，这个追溯到我之前教导的，你必须在得到具体或特别的神的话之前，根据神已经启示的话来行动。以利亚只是按照神吩咐他的，关于这场干旱，在他祷告之前就不会下雨的启示来行动，只有在他顺服并按此行动之后，第二个启示才会临到他，告诉他神将如何供应并保护他。如果神向你启示说将会有干旱，我要你去告诉这个王，而这个王会杀死任何宣称是主的先知的人，我要你去告诉他主如此说。如果有人确实从主那里得到这个指示，那么大多数人会说，但神啊，如果这样做我会怎么样呢？他们会想知道第二句话，然后会想知道第三句话，以及神将如何保护他们，以及这将如何贯穿到他们生命的尽头。但请注意，以利亚在执行了第一句话之后，才得到了关于他供应和保护的第二句话。当神向你启示他的话语时，他不会给你第一步到第十步，因为他爱你。如果你不顺服第一步，那么给你第二步到第十步只会让你担更多责任，这只会让你更有罪疚感，因此他会逐步地向你启示。这样就算你没有顺服他，你也不会因违背他所吩咐你的事而感罪疚，他会在你所处的阶段来启示你。他只是告诉以利亚这是第一步，你去告诉他，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。然后在他这样做之后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，你离开这里往东去，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，你要喝那溪里的水，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。我有一整套关于以利亚的教训的教导，我真的鼓励你去得到它。你可以去我们的网站，你可以打电话，有人会告诉你如何得到它，这是个大能的真理。我在那里花了一个半小时来讲我接下来十分钟所要讲的内容，所以那儿比我在这儿讲的更多。请注意，神说我已经命令乌鸦在那里喂养你，而不是在这里。他没有差派给以利亚供食的乌鸦到他当时所在的地方，他把乌鸦拆到了他吩咐以利亚要去的那个地方。就像在美式足球比赛中，当我们传球时，四分卫传球，他不是传到接球手所在的位置，他将球传到接球手将要到达的位置，他引导他们并标出一个位置。你知道职业球员，这就是他们如何通过完成传球来对抗擅长防守的人。但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会跑出去，接球手看似要向左突破，然后他会切回右边。当他第一次向左切时，球已经在空中了，四分卫将球扔向这边的另一个位置。防守者不知道球会去哪儿，所以他跟着那个接球手。当接球手向左做假动作时，他的左边，然后接球手朝那个方向走。我是说防守者朝那个方向走，接球手就切回去接球。这就是他们如何突破在那里防守，试图阻止他们传球的职业球员。因为他们不是将球传到接球手所在的位置，而是将球传到接球手即将到达的位置。对于你的供应也是如此，神不会将你的供给送到你所在的地方，他把他的供应送到你应该去的地方。换句话说，另一种说法是，他说，我已经命令乌鸦在那里喂养你。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，都有一个叫做那里的地方，它可不是你所在的地方，而是神吩咐你要去的地方。对我来说，神告诉我要建立一所恩典圣经学院， 当他告诉我时，我没有钱，但我决定顺服，我去了那里。我买下了这块地，开始建造建筑。当时我没什么钱，没有任何保证它会实现。但我开始做神告诉我做的事，神就把我的供应送到了那里。如果我留在原地说，神啊，请你将所有钱都凑齐，现在我们在九年里投入了 1.2 亿美元，来建造了一所恩典圣经学院校园。如果我等到神给我 1.2 亿美元，然后再去那里，换句话说，你先把供应送到这里，然后我会去那里。不，它不是这样运作的，永远不会发生。我必须去那里，我必须开始发表声明，告诉人们，这是神引导我要做的，这就是我要做的。我必须去那里，我必须顺服神，否则我就看不到供应。如果以利亚留在他原来的地方，他就会饿死。因为，注意他说，我已吩咐，不是我将吩咐，是我已吩咐。神已经和乌鸦说了，他已经吩咐他们去带给以利亚供应。但他没有把他派到以利亚所在的地方，而是派到他应该去的地方。如果以利亚待在原地，那么神就不会差派供应。看，这是恩典的例子，神凭借恩典已经赐给你恩膏、供应和能力，以完成他要你做的一切事。但如果你只是待在原地，而不去那里，你可能永远不会看到它实现。如果你不顺服，并做神吩咐你做的事，你可能会错过神的供应。不是因为神不供应，他已经吩咐乌鸦了，即便以利亚不顺服，乌鸦已经在路上了。事实上，当以利亚到达这个小溪时，他怎么知道正确的位置？假设小溪有10英里、15英里或20英里长，谁知道呢？但以利亚怎么知道他到达了正确的地点？因为当他到达那里时，乌鸦已经在那里，他的供应已经在那里了。神吩咐他们，他们飞得比他走得快。神正在供应，但以利亚可能会错过。我告诉你，神正在差派超自然的供应，不仅是物质上的、财务上的，还可能是健康上的，可能是恩膏，也可能是帮助你完成那个旨意的人。无论完成神的旨意需要什么，神都会信实地供应给你。但他不是直接给你的，而是在神告诉你要去的地方。如果你不去到那里，那么你可能会错过神的供应。不是因为神没有给，而是因为你没有顺服。顺服是至关重要的。因此，另一种说法是，有些人之所以没有看到神的供应，是因为他们不在那里，而一直在这里。他们待在原地，他们说，神啊，你打开门，神啊，你给我所需要的一切资源，你提供一切，然后我会顺服。不，你必须顺服，然后供应就会显现出来。我经常在我们的学生身上看到这一点。我不知道神对多少人说要来圣经学院，但我知道很多人实际上能来上学。他们祷告，他们需要学费供应，他们要舍弃一份高薪或已经付清的房子等等。他们要来到一个新的地方，这里的租金、生活费用比原来的更贵。他们没有工作保障，而且完全不知道将如何支付它。但是他们顺服神，并且当他们到达这里时，供应就超自然地显现了。这就是那些能来上学的人。我深信，神已经给成百上千的人启示过，要来恩典圣经学院。但他们只是坐在那里说，神啊，你预备好供应，你给我所需的钱，这样我就不用使用任何信心，我不必相信你，然后我会顺服你所说的。那不是他运作的方式。以利亚去和杀害所有先知的王说话，他本可能被杀死，至少他可能会受到自己预言的干旱的影响。他怎么知道神会照顾他呢？ 他将吃什么？他将如何得到供应？但他并没有等到所有问题都被解答，这样就不需要信心的参与。他只是按照他得着的话语行事，他跨出去相信神。在他这样做之后，第二句话来了，去小溪，我已经命令乌鸦在那里供应你。那个地方不是固定的，那个叫那里的地方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它会随着你的成长而改变，神会推进你，你的那里会改变。所以当他在这条小溪待了一阵子后，小溪干涸了，乌鸦仍带来食物，但小溪干涸了，所以主让他去撒勒法，他说，我已经吩咐一个寡妇在那里供养你，他叫那里的地方变了，你必须继续。你不能只是短暂的寻求主，得到一句来自神的话语，然后在余生中都依靠他来生活，你需要每天与神建立个人关系，神会移动那个叫那里的地方。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标志牌，当你进入我们这里，它写着欢迎你来到叫做那里的地方，它是基于这个教导，这个地方是我叫做那里的地方。对于许多来恩典圣经学院的人来说，这也是他们叫做那里的地方。当你去那里时，神会超自然的显现，但这完全取决于你是否顺服神所吩咐你做的事。他不会直接把供应送到你所在的地方，他会把它送到他告诉你要去的那里。